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五，农历二月初一，北京晴，17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关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春耕春管工作，夯实农业丰收根基。
蔡奇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
新华社播发李希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2025年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启用。
履职一年间，全国人大代表杨永修锻造新时代大国工匠方阵。
我国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惠及居民约108.7万人，覆盖范围将持续扩大。
俄美代表团在土耳其举行会谈。
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发表历史性声明，呼吁与土耳其政府和解。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眼下全国春耕春管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落实落细各项措施，春季田管工作扎实有力，春耕备耕有序推进，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在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的温岭市新材农事服务中心，一台移动式全自动蒸汽喷淋式水稻种子催芽机正在测试新购买的种子发芽率。负责人江新才说，今年服务中心的种植面积增加了400亩，新购种子2万斤。
现在春耕备耕情况主要是种子啊、灌肥啊、还有旋耕机啊一类的，还有播种机啊，我们都开始调试好了，可以开始播种育秧了。
眼下南方育秧正加快推进，在福建省南安市智能育苗中心，今年新引进的两台立体式循环运动式育秧设备大大缩短了育秧周期。南安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黄春福介绍，该中心一次能为450亩水田提供育秧服务，节省 80% 的秧苗用地。
15到20天呢，可以育完一批次秧苗，那我们一个早稻就可以育两批次的秧苗，大概可以满足到1000多亩水稻的用秧啊，大大的提高了作业效率。
二月下旬以来，北方冬小麦陆续进入返青期，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农业部门实行春耕生产包联工作机制，派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并帮助种粮户协调农资储备等事宜。藁城区供销合作总社企管股股长李书清：
我们也是提前跟大型化肥厂家签订了购货合同，保障化肥供应充足、质量可靠。同时，我们建立的配送中心可以根据需求，将化肥统一配送到设立在各个村里的202个销售网点，或者直接配送到种粮大户的田间地头，满足春耕农资用肥。
在吉林省最大的水稻生产县白城市镇赖县，当地建立了需求清单加储备台账机制，保障农资储备。镇赖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负责人江少臣：
2025年，全县需要种子7200吨，化肥13.4万吨，农药305吨，3月底前就能准备到位。
借助科技力量，各地的春耕春管工作更加高效。在黑龙江省虎林市的一处农机库房，农技专家正在指导农户对播种机、除草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农机性能良好。黑龙江北大荒850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副部长桂林：
针对去年引进的智能点喷喷药机和智能除草机器人这些先进农业装备，指导种植户进行检修，同时也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培训，确保春耕生产有序开展。
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 5G 数字农业示范园内，装有定位系统的施肥车在田地里来回穿梭，通过北斗卫星定位，车辆的运行数据可以实时传输到园区的智慧中心大屏，结合土壤、湿度、温度等数据，帮助种植户科学春管。示范园负责人高坤：
与往年不同的呢，就是我们今年通过手机就能够实现日常巡田，能够查看收集上来的数据，也能够进行这个农机调度管理。现在二次追肥作业已经完成60%了。
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2%，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5%，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巩固。从今年雨水到夏至，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奋战120天抓春管、提单产、夺夏收粮油丰收行动，全力以赴确保夏收粮油首战告捷，夯实全年粮油丰收基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我们将全力以赴地稳定粮食生产，巩固大豆油料的扩种成果，重点就是稳定粮食和大豆的面积，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当产提升，努力地抓好防灾减灾，奋力夺取粮食和农业的丰收。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本通率领的老挝人革党代表团。蔡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通伦总书记共同签署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新的5年行动计划以来，中老关系发展势头强劲，中方愿同老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保持高层交往，聚焦发展合作，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密切在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框架下协作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本通高度评价老中两党总书记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指引和亲自推动，表示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老挝人革党正筹备12大，将继续把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工作重要方向和任务。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李希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题目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报告总结2024年纪检监察工作，对2025年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本台消息，在2025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的全国两会新闻中心昨天正式启用。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5号和3月4号在北京开幕。目前已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其中境内记者2000多名，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1000多名，报名数量较去年进一步增长。目前全国两会新闻中心新闻发布厅采访室已准备就绪，境内记者组、港澳台记者组和外国记者组已做好服务准备。会议期间将向中外记者提供会议主要文件的电子版，在代表委员驻地设立新闻中心采访室，为代表委员接受媒体采访提供便捷服务。
履职一年间，
全国人大代表杨永修是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作为一名一线产业工人代表，他持续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期待更多蓝领工人成长为大国工匠，为民族汽车品牌增光添彩。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锻造新时代大国工匠方阵，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
深度挖掘材料这些特性啊，都比较吃力一点，
就觉得有点不够用了。
对，有点不太够用了，
有点吃力。
在一汽研发总院试制部机加车间，杨永修正与徒弟调试数控立式铣床加工参数。作为从职业院校成长起来的全国技术能手，如何突破技能人才发展瓶颈，是他一直惦记的事。
啊，比如说，现在咱们的技能人才，他们已经有了自考本科这个通道，也希望对技能人才能够打开，更宽的这个通道，能让他进入到研究生这个学习当中来，通过学习能够把这些深层次的理论知识做扎实。
一年来，杨永修足迹遍布27家企业车间、13所高校和职业院校，在数控机床前记录下100余条一线工人的建议。
通过调研呢，发现就是，现在企业一线的员工，包括职业本科的这样的学生，他们的技能水平、工作经验非常非常的扎实。他们在这种说专利撰写呀、论文的编写呀、一些深层次的机械原理呀、物理特性啊这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为补强技能人才的理论短板，杨永修牵头实施金蓝领培育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3000多人次，培养出全国操作技术能手、吉林省技术能手等100多人。他说，让每颗螺丝钉都闪耀出创新的光芒，中国制造将会迎来质的飞跃。
我不仅要立足于我的岗位，还要立足于整个汽车行业，要有更宽的视野来去倾听、去走访、去调研，把大家的诉求汇集上来，形成一份好的建议，带到两会当中去为他们办实事。
基于深度调研，今年两会杨永修将带来支持职业本科发展、完善职教体系建设等5份建议，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他们渴望得到进一步的深造，对他们研究生这个通道渠道能够更开放，学习这个时间能更柔性化，这样的话他一方面能够在本职岗位上工作，另外一方面呢还能深层次的学习理论知识，围绕着自己的本职岗位进行一个深入的创新，为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苑静伟。杨永修的办公桌上摆着3件特殊物品，数控刀具、徒弟们获得的技能奖章、代表记事本。他说，这些东西提醒他，中国民族汽车品牌要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技能青年人才贡献力量。他期待更多的一线工人能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助力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国家能源局昨天印发2025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今年全国发电总装机达36亿千瓦以上，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2亿千瓦以上，发电量达 10.6 万亿千瓦时左右，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持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指导意见提出了2025年能源工作的主要目标，在能源供应保障方面，今年我国原油产量要保持2亿吨以上，天然气产量保持较快增长，油气储备规模持续增加。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要提高到 60% 左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 左右，风电、光伏发电利用率保持合理水平，要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中国能源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衍慧指出，
指导意见对能源的总体的发展是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就有力指导我们各省地还有各有关单位呢，加强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适应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指导意见还明确了20多项重点任务，包括2025年我国将夯实能源安全保障基础，有序核准一批大型现代化煤矿，持续提升油气储备能力等。2025年我国还将保持非化石能源良好发展态势，积极推进第二批、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推动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达到6200万千瓦以上。
新能源的发展呢，还要面临电量平衡、电力实时平衡，所以发展新能源呢，它就要配大量的调节能力，比方说抽蓄要达到6200万千瓦以上，这个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个就是跨区的这种系统保障能力，指导意见还是要大力发展特高压啊，包括特高压直流、特高压交流。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国还将在工业、交通、建筑、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积极支持零碳园区建设和光伏建筑一体化，更好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持续推动煤电三改联动和落后产能淘汰。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表示，今年我国将在各地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完整社区建设覆盖范围，提升社区的生活品质。截至目前，各地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试点社区共建设改造各类设施7577个，累计总投资约110.6亿元，惠及居民约108.7万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23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关于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决定在全国106个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宁夏银川金凤区民生花园党支部书记马燕介绍，作为试点之一，小区去年刚把一个近2000平方米的商业空间改造成了综合邻里中心，让居民们有了公益食堂、健康服务站等便民生活设施。今年还将围绕居民意见集中的焦点，为社区更换42部旧电梯，对原有的1000米人行道进行修整等工作，并在社区内增加80个电动车充电口，为社区居民提供生活便利。
完整社区呢，就是要满足居民基本的生活，按照居民最需求的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居民去实现。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截至目前，各地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试点社区共建设改造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老年服务站、社区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站、便民商业网点、无障碍设施、社区公共充电桩、足球场等各类设施7577个，累计总投资约110.6亿元，惠及居民约108.7万人。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张燕表示，今年在总结全国106个完整社区试点和各地3000个样板经验基础上，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加快制定完整社区建设扩面增效提质的行动方案，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摸清社区养老、托育、停车、充电、活动场地等设施建设和服务的短板弱项，统筹相关资源，吸引社会力量参与，通过补建、购置、置换、租赁、改造等方式，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精细化服务。
初春时节，气温回升，春季候鸟迁徙季拉开序幕，各地各部门加强监测巡护，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眼下，河北衡水湖冰封的水面已经消融，小天鹅、斑头秋沙鸭、红头前鸭等早归的候鸟陆续飞抵。衡水市滨湖新区资源保护局湿地生态监测科科长张宇广表示，衡水湖是数百万只候鸟迁徙的密集交汇区，当地将加强观测，确保候鸟安全迁徙。
衡水湖目前呢，已经观测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36种，国家一级保护的呢有21种，二级的呢是有63种。每年呢，在这个春季的这个迁徙季节呢，有将近80余种的这个候鸟，都会来到衡水湖。
河南民权的黄河故道湿地国家森林公园这两天迎来了候鸟迁徙的高峰期，成群的候鸟从南方飞来，在黄河湿地停歇觅食，为接下来的旅程积蓄能量。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忠信介绍，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长。
根据近期的监测，
到闽湘黄五道湿地迁徙的天鹅已达五个群体，数量600余只。其他的迁徙鸟类还有凤头美鸡、东方美冠、北琵鹭、北角草鹬等鸟类，预计整个鸟类迁徙将持续到三月底结束。同时呢，我们还加大对迁徙地的巡护力度，必要时期要做到24小时值守，确保鸟类迁徙期的安全。
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在湿地的多个子湖泊内，成群的大雁、野鸭、小天鹅等冬候鸟聚集在湖区，集中觅食补充体力，准备北迁。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南极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胡江：
目前冬候鸟都集中在水面宽阔、水位较浅的子湖中，而且不同种类的候鸟啊开始混合在同一区内活动。除了集中觅食以外啊，候鸟们还开始练习短距离编队飞行，提升迁徙的飞行效率和协作能力，为后期长途迁徙做好准备。
目前南极湿地有各类越冬水鸟6.7万余，主要以大雁、野鸭类冬候鸟为主，当地执法部门加强监测和巡护，为鸟类迁徙创造安全的环境。南极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陈保护：
我们一方面增加人手，严厉打击各种破坏湿地和毒害候鸟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开展宣传引导，劝导游客不要下浮急钓，不要露营野餐，尽最大的努力让冬候鸟补充能量，顺利北迁。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暨首届机器狗田径赛昨天在京启动。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是总台重磅打造的又一科技创新主题 IP， 将汇聚全球顶尖机器人科研团队，打造世界一流中国标准的机器人竞技平台，涵盖体能竞技、技能挑战、智能交互三大门类，全面展现机器人在不同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应用潜力。首届机器狗田径赛将上演田径项目、全地形障碍、拳击对抗、消防救援等主题场景赛事比拼。活动现场，多种类型的前沿机器人纷纷亮相，带来一系列精彩表演。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2024年我国锂电池总产量1170几瓦时，同比增长 24%， 行业总产值超过1.2万亿元，储能型锂电池产量同比增长超过 40%， 光伏电池组件出口量分别增长超过 40% 和 12%。
昨天15点08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四维高井1号03、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61次飞行。
全国总工会昨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启动2025年工会帮就业行动，行动将贯穿全年，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岗位推介、培训管理、校企合作、就业援助等精准就业服务，预计将提供岗位不低于500万个。
上海昨天为新认定的第二批49家创新型企业总部进行授牌，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占新综合等重点产业领域。这些创新型企业总部具有创新引领性强、发展活力强劲、极具发展明显等特点。
第12届世界运动会火炬逐梦昨天在成都发布，逐梦高72厘米，在造型设计上以三星堆青铜大力人像为灵感，融合竹节造型，这是世运会历史上首支火炬。本届世界运动会将于2025年8月7号到17号在成都举办。
我国日前正式公布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名单，包括黑山阻击战烈士陵园、东固革命烈士陵园、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等71处设施，进一步织密了全国红色教育网络。至此，我国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达348处，覆盖全国各省区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27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完成了就双边关系举行的首轮会谈，会谈以闭门形式举行，持续了约6.5小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美两国已准备好重新建立合作关系，俄方从未拒绝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个新加入俄罗斯的地区是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28号早上到达，矿产协议将成为乌克兰的后盾，美国和乌克兰需要先达成协议，然后才能组建维和部队。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27号表示，矿产协议不包含任何未来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承诺。乌克兰内阁27号发布政府令，授权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或外交部长瑟比加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
本台消息，土耳其议会第三大党亲库尔德人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2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并通过电视直播先后用库尔德语和土耳其语宣读了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的个人声明。厄贾兰在声明中说，所有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必须放下武器，库尔德工人党必须自行解散。厄贾兰在声明中表示将为此承担历史责任。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库区主席巴尔扎尼对厄贾兰的声明表示欢迎，称这一举措是实现该地区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伊拉克库区完全支持和平进程，并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和平进程的成功实现。分析人士指出，一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的库尔德工人党，如果最终宣布解散，土耳其国内安全形势、库尔德族群权益以及双方的历史对立都有望迎来重大转折。
本台消息，埃及国家新闻局2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和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继续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行谈判，美方也派代表参与谈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已完成，以方接收了33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8具遗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不会继续控制加沙。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准备好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进行谈判，并指责以色列关于在费城走廊保留驻军的企图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呼吁谈判调解方对此进行干预。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今晨获悉，朝鲜人民军西部地区导弹联合部队所属部队26号上午在朝鲜西海海域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发射训练。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7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征收大规模关税，但如果其关税措施如期实施，加拿大将立即做出极为强烈的回应。
奥地利人民党、社民党和新奥地利党27号宣布就组建三党联合政府达成协议，奥地利将迎来三党联合政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陈亮、孙文、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